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44至52节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系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坐下，连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说，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明白了。他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
首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地方，我们来一起的可以敬拜你，赞美你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你借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看到天国的宝藏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呢，我们讲这个马太福音中13章最后的这三个比喻：藏宝的比喻、珍珠的比喻，还有撒网的比喻。我们的题目是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。我们首先看耶稣用藏宝来比喻天国的奥秘。44节，啊，那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你知道在古代啊，没有银行，没有保险公司，所以一般的人呢，就把土地当作最安全的地方，保存他们最宝贵的东西。一般的人呢，都是把这个贵重的东西呢，都深深的埋在地里，埋在地里，然后呢再在上面什么种上花草，是吧？一般的人都不会把宝贝埋在浅层，所以那个寻宝的人啊，他必须要很深的挖地才能寻到这个宝贝。在表面上你要翻几下土是寻不到宝贝的。而且这个藏宝的秘密呢，只有家主知道，一般的别人都不知道，而且别人难以察觉。你知道当日本人侵入中国的时候，在我们那里老百姓在逃难以前啊，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要挖地埋在底下，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还可以重新的再挖起来的用，再挖起来用。一般的日本人他来了都抢进屋里的东西，他不会挖你家里的地去，知道吧？他挖了地，他也不一定找那个地方。其实当时文化革命的时候呢，也是有很多人呢，也是把家里那些值钱的东西也都埋起来。当然基督徒呢，就把他们的圣经还有赞美诗呢放在瓦罐子里，有的时候放在塑料布，然后呢深深地埋在地下。因为对神的儿女来说，神的话语就是神儿女的至宝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有银行了，是吧？我们存钱以前的时候没银行，现在我们有银行，存钱是没问题了。不过呢有了银行呢，又多了一个税务局，是不是？有了钱怎么样，上亿的税，很多的收入呢上了税。有时候呢有灰色的收入呢，是吧？报税就很困难，所以呢人们还是在想到我怎么样把钱藏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就藏起来啊。现在有人呢就是把钱呢藏在保险柜里。你说有一个人呢，他是学药学的，他就在美国呀，他开了个药厂，他赚了很多钱，怎么办？这是钱，他又不能报税，他是中国人呢，你懂了吧？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钱都换成珍宝，换成宝贝，然后呢藏在家里的保险柜里。这个保险柜呢跟警察局相连，如果谁要通保险柜，马上警察局就知道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不安全？很安全了。可是你哪里知道有一天的小偷呢偷偷地爬进了他的钱，首先把那个线给绞断了，公安局再也没法报案了。所以呢这个小偷呢就把整个的保险柜给他抬走了。他在美国辛辛苦苦赚了好多年的钱财怎么样一劫而空， 一间儿房。所以保险柜也不是安全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保险柜也不是，所以人们还是想方设法的啊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知道有一对夫妻啊，他在一个城市里，他是在市中心呢开了一家餐馆，开了一家餐馆，中餐馆，生意呢非常的红火，赚了很多钱。那赚钱来了，麻烦也来了，这么多的钱往哪里储蓄啊？是不是？他们想了很久，哎，这个钱呢，反正是不能放在家里，不能放在家里，但是还要存起来，要存到一个他们安全的地方，每天呢还可以看得到啊，不会偷走，但是呢又不会引起别人怀疑。有一天呢，他终于呢想出一个好办法来，好主意。你知道，在每一个餐馆的面前啊，那个门前呢都放着几盆的植物，是吧？那盆植物，他想呢，他们就把这个，啊，就把他们多年的积蓄啊都买成黄金，换成黄金，然后买了几个大盆的这种盆景植物，懂了吧？然后放在这个他们家里的这个餐馆的面前，放在餐馆这个，谁不会想到说这个在餐馆这个树底下存着好多的金子，懂了吧？换上金。所以呢，在一个月朗风清的晚上，他们呢就完成了这个藏宝的任务。嗯，你知道吗？这一下他们多年的积蓄怎么样？终于有着落了。谁不会料到说这个盆底下都是黄金，都是黄金？而且呢，谁不会从饭店里说偷一盆花带了家里走？是不是？他们很开心了。一开始呢，看那盆景植物还知道，哇，底下是有金子，是不是？但是一年过去了，是吧？他们的见金的习惯了，是不是？人家习惯了，人家不再往心里去了。他们的生意呢，照常的红火，是吧？很多年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呢，老板呢没在家，这个老板娘一看，这个餐馆的工作人员都在家里闲着没事儿，是吧？闲着没事儿，啊，他说过来，别站着在那闲着没练。他说你没看这个盆景植物都干这么多年都干了，然后把它都扔垃圾堆里，然后去买新的来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个花盆啊都扔到垃圾堆了。那些抬这个花盆人说，这不是就是花吗？怎么这么重啊？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个东西，懂了吧？所以都扔到这个垃圾箱里了，然后买上新的这个。新的花盆放在原来的地方，过了大概几天之后，他数钱的时候突然想到，哎呀，坏了，终于回过神来了。他是把所有的金子怎么样都扔掉了，然后这下他可是啊忙了手脚了，然后赶快给垃圾公司啊去打电话，说我们花盆丢了，你们把这花盆丢在哪里了，你懂了吧？那外国人也不知道你们这中国人，是不是有几盆花盆有什么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急紧啊，找这么几个花盆有什么名堂呢？他不知道。垃圾公司说：“我给你查查吧。”结果查查，啊，他后来打电话呢，说大概这些垃圾呢已经拉到这个国家的中部去了，拉到这个国家中部啊，他们啊每天都焦急地等这个消息。结果到后来找了很多久以后，垃圾公司说找不到了，因为这么大的城市，每天从这个大城市里要成千上万辆的垃圾车往那儿拉，你想几根花盆怎么能找得到呢？是不是？然后这个老板娘怎么样，就崩溃了。那她丈夫安慰她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还有这个餐馆，没有那些钱，不是照样可以活吗？是不是？啊，没有那些金子，我们这么年放在那个花盆底下，是吧？那个金子能当饭吃吗？”可是这个人他就是这样，他的脑袋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，他总是在那自言自语说：“哎呀，要是人给我偷走了，我还觉得还可以甘心。现在是我自己把这么多年的收入都完全的丢掉了，他不甘心呐，每天就悔恨交加，自言自语，结果成了什么呀？成了祥林嫂了。我知道，只有中国人知道什么叫祥林嫂，是吧？他再也承受不住这种自责，他就从楼上跳下来。然后呢，后来她的丈夫就带着孩子卖掉了这个中餐馆，然后呢永远的离开了这个让她风光也让她伤心的地方。他们发家又败亡的故事呢都成了历史，她多年的劳苦归于突然。你知道世界上啊的一切最后都将成为一个故事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演一场戏剧，一场生老病死的戏剧。不管你演的是喜剧还是悲剧，不管你演的角色是国王 是富豪还是平民还是乞丐，我们每个人的戏剧呢都有谢幕的那一天。不管我们自己多么伟，觉得我自己多么伟大多么聪明，也不管我们每个人啊有多少可以夸耀的钱财或者有多少知识学问，其实最后的结局都没有多大的区别。最后的结局没有多大的区别，地上的财宝你无论有多少最终都化为乌有，反正你走的时候是一样都带不走。我们都不过是一介草民，早晚归于乌有啊，烟没无闻。所以呢有首歌说这么说，说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，天堂不是永远的家，如果永生不是真实的盼望，我们活着是多么的虚空迷茫。我试过没有信仰的日子，我走过没有盼望的路，我尝过没有目的的痛苦，因此我珍惜现在，因为耶稣就是我生命的光，天堂是我永远的家，永生是我真实的盼望，我活在地上再也不虚空渺茫。耶稣也说，说你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，在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耶稣呢在这里呢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不要投资在地上，投在地上把你的生命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时间投资在天国里，投资在天国里。所以呢耶稣呢在这个藏宝的比喻中就把天国比喻成宝贝，这个宝贝藏在地里，地代表什么，代表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天国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宝贝，耶稣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宝贝，别的宝贝都会朽坏都会贬值，最后呢都化为虚空的，然而天国呢却是永远的。这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会消失，但是你知道天国怎么样，一直存到永恒。但是天国到底在哪里呢，是不是、啊、在耶稣那时代法利赛人也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呢，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那在这里或者看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天国在哪里啊，天国就在你的心里，如果你真心的相信了耶稣，你相信神的话语，那顺服耶稣的权柄，你现在就在天国里，是不是，你现在就是天国的一分子，因为耶稣啊在你的里面，在你的心里掌权。你知道吗，有的翻译这个天国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，还可以反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，因为天国的中心是谁啊，是耶稣，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，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把天国带到这个人间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了以后把复活的生命显给我们，然后把每个真心相信的人最后带哪里，带到天堂、所以说天国才是真正的宝贝啊。可惜很多的人他看不到这个宝贝，我们很多人的信念是瞎的，看不到天国的真价值，真价值啊！我们很多人说了信了耶稣，其实他根本没有信，如果他真正的相信耶稣的话，相信耶稣的话，他活出来的生活就是完全的另一个样子。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呐、我们有永恒的生命，如果你真的看到了天国的价值，看到了我们做生儿女的身份和地位，我们真的就不会跟那些世人的呗斤斤计较争争抢抢，是不是、你知道有一个人他真的啊明白了福音后，他走在街上说啊、你们可以不要碰我呀，因为他看到自己里面这个生命的永恒的价值。在这个比喻说，当这个人发现了这个地里隐藏的宝贝以后怎么样，他是那样的欢喜，欢喜到一定程度，他欣然的变卖到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，你知道吧，因为他只有把整块地买了之后才能这个地里的宝贝才是属他的，是不是、我记得有一个 啊，有一个在美国有个人，他买了块地，他让这个牧师呢来就为他祷告，懂了吧？他为他祷告，结果他祷告以后，你知道吧？他发现，到后来发现，他买的这个地下全是什么呀？全是石油。你看神的祝福在那里，懂了吧？你真的只有买了这块地以后，这个地上的一切怎么样，才是属他的。所以他为了要得着这个宝贝，他变卖他一切所有的。你看到他为了得着这个宝贝，他需要付多少的代价呀？是不是啊？而且他是甘心乐意的放弃这一切，为了得到这个宝贝，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宝贝的什么的真价值。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耶稣看那么重要？都是我们稀里糊涂的过这个现在的生活，而没有啊看到真正的天国的真价值，没有看到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真的价值。所以说，要进入天国，我们也要需要付代价呀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为了啊能够进天国，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放下一切，我们对耶稣的渴慕应当远胜过这地上的一切，我们把一切那些妨碍我们进天国的东西完全的抛弃掉，我们才能得到天国。就像那个啊圣经中那个少年财主一样，他想要得永生，他想进天国，耶稣给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结果他听见这话怎么样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的产业很多，他没有办法进天国，因为他的财富成了他进入天国的绊脚石。你知道，我们要想真正的得到永生，我们必须舍弃今生；我们想要得到天国的好处，我们必须放下属地的好处。你要想同时的得到天上的好处，又想得上的地上的好处，是不可能的。你只能站一头。就像一个人，他移民到了美国，懂了吧？他想一方面，他要享受西方的自由民主，可是呢，他又同时享有在中国的特权，可能不可能了？不可能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要想啊呼吸啊在西方的自由的清洁的空气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放下在中国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，知道吗？我记得很多人都是在挣扎，我们中国人好多人移民到这儿，一方面还在中国啊好多的财产也舍不得放下，可是到这儿来呢，是吧？又想在这里享受这样安静的生活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他总是来回来跑，永远也不得安宁，所以说啊，同样是要得到，你要像在天国里有份，你要进入的天国，你必须完全的来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来为此来付上代价。耶稣就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你就得舍己。”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，凡是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有的时候啊，人不明白，说这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？什么叫得着生命又失丧生命？失丧生命就会得着生命。耶稣说，你如果失去了在地上的，你如果得着了在地上的生命、钱财、名声、地位，如果你把这地上的一切都得着了，其实你失去了在天国里的生命，已经失掉了。但是如果你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失去了在地上的这一切，你在天国里会得着丰盛的生命。你看这个比喻中，这个人他为着得着地里的宝贝，他付出代价，他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同样，我们要想得到天国，我们也必须有的时候，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目标，放下我们自己的追求，放下我们自己的野心，放下我们自己的财富，甚至有必要的时候要舍弃自己的生命。你知道上一世纪啊，你知道多少内地会的宣教士啊，他们放弃了在西方世界那安逸舒适的享受， 到一个贫穷、落后、封闭的中国来传福音呢？正是他们牺牲了他们的生命。你知道在，在义和团的时候，很多的宣教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。你觉得他们是傻子吗？不是，他们是真正的发现了天国宝贝的人。你知道宋山姐在1927年的时候，在美国呀，拿到了化学博士，她却把这个代表她她得到了金质的奖章啊。她回国的时候，在进入中国的这个海域之前，她把这个金质奖章怎么样扔到太平洋里，来回到中国传福音，是吧？她的父亲都没办法理解，她的父亲是个牧师，懂了吧？都没有办法理解他，是吧？别人都叫他是宋疯子，疯子傻了。你知道一个博士在那个时候可以赚多少钱呢？懂了吧？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信心、这样的勇气，宁可被人称为是疯子、是傻子来传这个福音呢？因为他是发现了天国宝贝的人，懂了吧？你知道在天堂里，地板砖都是金子的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知道那个金子是永存的，你还怀念这个地上的金子吗？为什么中国老一代的传道人甘受贫穷、羞辱、磨难，为了信仰的缘故，十几年、二十几年在监牢里，不肯否认他们的主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？你知道对这个谢默山老弟兄说，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罪名，那人说你只要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出去了，他就是不肯写这个悔过书啊。23年在监狱里，他最后去摸电去，为再受不了逼迫了，想摸这个电灯泡死啊，知道吗？到后来，当他真正又没有死掉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在那痛苦里，耶稣给他说话，说：“孩子啊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”就是在黑暗当中，没有任何的人，没有任何的灯光，在那黑暗中，耶稣三次给他说话：“孩子啊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”他为什么能够经历那么敢于能够经历到那么的磨难，就是因为他是真正的认识耶稣的人，真正的认识耶稣的人。你知道他发现呢，要是为了得着天国这个宝贝，你为主撇下一切是值得的。你在现在你是觉得很难受，但是你要真正的得着了天国，你是值得的。而且在这里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不只是说放下权力、地位、财富、享受，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放弃一种我们自己难以放弃的习惯，甚至是自己改不了的罪，你懂了吧？耶稣说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你就弯掉它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罪对付罪也是这样的。你要真的知道那个天国的真正的喜乐和丰富和满足，你就不会单单的求这个地上的短暂的喜乐甚至快乐，甚至享受罪证之乐。总之在这里说，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就是需要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进入天国，直到我们每个人付出我们任何的代价。下一个呢是寻珠的比喻，45节说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你知道在古代的世界中珍珠在人的心中有个特殊的地位，人们渴望有一粒有个宝贝的珍珠，宝贝的珍珠，不仅说这个珍珠在金钱上的价值，更是因为可以观赏它的美丽很多人拿在手上拿着一个珍珠来欣赏，他就觉得自得其乐，他就觉得对吧，他很满足的了吧。你知道商人那时候的商人，为了寻找一颗上好的珠子，他宁愿找遍当地所有的珍珠市场，每天去找。耶稣呢在这里呢把这个天国呢比作珍珠，天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， 你知道在天国里最美好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每个人能够甘心情愿的遵行神的旨意，接受神的旨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必须在经过舍己，在经过卑视的呀，经过自我牺牲之后，才真正的把我们自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看成是最美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各自己有很多好的事情，其实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是你能甘心乐意的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在世界上也许还有很多别的珍珠，但是重价的珍珠只有这一颗，只有这一颗。在世界上也许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但是没有一样能比甘心乐意的来顺服神，接受他的旨意，来跟随耶稣更宝贵，更宝贵。你知道吗？那些寻找珍宝的人都是用他们的一生来追随。其实不管啊，他找到了以后怎么样，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的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，买这个珠子。其实啊，这个藏宝的比喻跟这个寻珠的比喻呢，其实都是教导的都是同一个真理，就是天国啊是无价之宝，它是那样的宝贵，值得我们为它付上任何的代价，我们应当愿意放下一切去拥有它。但是我们谁真正的把耶稣看成是至宝呢？啊，很少人这样，你知道吗？100多年前有个内地会的宣教士啊，在浙江一带传福音，那个时候很不容易，知道吧？就其中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就啊极其认真的就在人群中来听福音。那个宣教士讲完了福音之后呢，这个人就走上前去问这个宣教士，他说：“你们听这个福音多少年了呢？”宣教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福音呢，是从我们的祖辈父辈那继承来的，就是他说我们只也不知道这个福音有多少年了，反正大概有几百年了吧。”哇，这个人很惊讶，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到这么晚才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父亲呢，终其一生来寻求真理，可是他没有找到，结果呢，他就在惋惜当中离开了这个人世，所以这个人当场就受洗。”信了耶稣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啊！我们那个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啊，现在可能有一些人明白真理了，在那个时候，很少的人真正的明白福音的内涵，真的很少人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，都以为跟佛教差不多。是吧？我们就是来拜拜他，他给我们好处，是不是？我拜的越虔诚，他给我的好处越多，都是这样。所以，当我们一旦拜入没得到好处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就放弃了，因为他并没有理解耶稣给我们的不是这个属地的好处，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福分，永远的生命。你看，刚才说这个人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寻找真理的人，寻找真理。你要他到这耶稣这来，并不是寻得什么属地的好处，他乃是寻找真理，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，在只有在耶稣里面他才发现真理。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对神都这样的认识，也不是每个人对天国有这样的追求，对这样的追求啊，我们很多人来到耶稣这里都是不过是为了寻求一些属地的好处，没有寻到耶稣这个至宝。这个至宝不是钱财可以比拟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呢就最后再设一个比喻，说撒网的比喻。47节，耶稣说：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啊，他说天国呢就好比人撒网在海里，啊，把网拉上来的时候啊，里面呢各种各样的鱼，是不是？大的、小的、好的、坏的都圈住了。然后这个渔夫呢，就在这个坐在这个岸上，怎么样？啊，来把这个鱼呢来分类。只有好的才能收在器具里，把不好的呢丢掉了，丢掉了。其实这个比喻呢，跟上边那个稗子的比喻呢，在讲同一个教， 在讲通要教训，就是教会里面也是善恶混杂的，是不是啊？善恶混杂，有信的，有不信的，是吧？啊，这些好的呢，指的是这些真正相信得救的义人；那些不好的呢，就是不信的人，不信的人。啊，耶稣说，不是说我们让我们现在呢去设法去划分，说谁是好的，谁是不好的，那完全是神的事情，不是我们做的。他说到世界的末了，49节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把义人中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湖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天使首先把这个各样的水族，就是把这样啊教会中的各样的人呢，来把首先把恶人来分，从义人中分别出来，义人要进入的天国，而那些不义的人呢，要被送到火湖里，所以是哪里啊？就是地狱里，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。耶稣也知道，啊，并不是在神国度中的人都是神的儿女，啊，不是所有进教会的人都是真信主的人，啊，在教会里所混杂着很多这不认识神、不遵行神话语的人。如果你最近到中国的教会的啊，这个到网站上看看中国现在的教会，有他们拍下的视频，你都可以看看那些个在教会的人，哇，那么凶恶，是吧？逼迫那些信主的人，你知道他们虽然在教会里，其实他们完全的不是信主的人，不是信主的人。你知道最近哦，我看见网上一个中山大学的一个博士啊。他在中山大学做这个人，他是个啊信主的呢，他就在这个微信上写了一句话，他说他姐姐呢，因为教会里挂国旗啊，他姐姐不去参加聚会了，他写了这么一句话，在微信圈里，这可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直的逼迫，最后没办法逃到美国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耶稣说啊。并不是所有的啊，那些个说信主的人啊，才是就真的是信，真正的是神国的子民。只有那些真正信仰耶稣、真正的遵行神旨意的，才是天国的子民。在世界的末了，人有两种去处，两个去处：那些遵行神旨意的，那些真相信耶稣的，能够在天国里永远的与神同在；而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被神拒绝，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和魔鬼一同哀哭切齿。其实耶稣在解释败子的比喻的时候也这么说，我说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湖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你知道我们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因为的生命是永恒的，是耶稣那样的生命啊！将来我们真心的相信耶稣，我们这些人在神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。所以耶稣说，凡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追求的，世上的人都是在追求属地的财宝，但属地的财宝带给我们的欢乐都是暂时的，而且最后带给我们带来的都是虚空。你想想所罗门，是吧？所罗门他最丰盛的时候，每年进到他国的金子啊，就是666塔连德，上几百吨呢、啊、金子。你想想，只有2000-3000年了，所罗门的金子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啊？那个时候每年进入他果的金子是666塔连德。你怎么666是好数还是不好数啊？是不好数。其实神在那个时候都预定了他的悲剧了，懂了吧？他贪爱那些金子，他没有神向他2次显现，他都没有持守跟随神到底，就是这个金子，这个金子败坏了他的生命，败坏了他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财富，但是让我们每个弟兄轻看着地上的一切，来接力的来寻求神，把耶稣看成我们的至宝。你要去读神的话，要听神的话，来遵行旨意，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福分怎么样，就真的就大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你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经历多少的艰难困苦，这一切都要过去，求你帮助我们轻看这地上的一切，来竭力的寻求神，让我们真正的从内心里说，说主啊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你是我生命中的至宝。求你来坚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信心，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环境，都让我们持守对你真实的信仰一直到底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在神的国里有丰盛生命的人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在将来在神的国里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来荣耀你的生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